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信徒什么时候是最容易被欺骗的呢？如果我们真的很好的思想，我们很容易被欺骗的时刻就是我们忘记上帝，我们看不到神，我们没有纪念上帝的同在的时刻。其实这个世界一直向我们呈现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就是神其实不存在，然后就算真的有这个上帝存在，这个上帝也是可有可无的，它不是太重要。然后这个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自己。这个世界一直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己喜欢什么，你这个人你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然后我们人有怎样的权利。好像世界一直告诉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人是最重要的，人喜欢什么，人要做什么，人认为该做的是什么，然后人要追求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大众一个普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人堕落之后呢，人一堕落开始，我们就变成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主。然后这样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发现我们人对自己的意识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对什么东西最敏感？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我们哪个地方压力了，哪个地方我们不满意了，然后我们对这个是最有意识的。可能我们旁边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他们有时候一点点难处，我们是大概可以体会一下。但是呢，我们最在意的，我们最关心的，我们最在乎的还是我自己。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喜欢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人，换句话说，我们人的头脑是有限的。当我们一整天，当我们整个的关注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同时呢，我们对上帝，我们对属灵的事，我们对这个常常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神，我们的意识就会削弱了，对吗？因为我们一直想到自己的时候，一直要追求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对神的这个意识也好像变得比较少了。所以就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是一定存在的，然后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都听到神他带领我们的人生。但是很奇怪，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堕落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神存在，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神不在一样。所以很奇怪的东西是，我们知道事实真理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是一直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难真切的意识到神就在这里，神今天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厨房，在我们的厕所，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当我们在与人交通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所以人的问题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对神有那个强烈的意识。所以我们自己也思想，我们有多少次我们是匆匆忙忙的过一整天，然后我们整个的眼目，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其实不是放在神身上，不是放在神的同在，然后是放在很多其他的事物。因为坦白讲，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是要掩盖神同在的这个事实，对不对？我们早上一起来，我们就看到手机的简讯，我们有时候看电脑，我们看手机里面，我们看到有各种的情报，各种的消息，各种的广告，有聊无聊的，就是有重要的新闻，也有无聊的一些广告，无聊的事情，无聊的一些八卦等等。然后不但是这些电脑啊，什么资讯情报，很多时候我们很实际的，我们生活在人世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些很多源源不断需要我们处理的事物，对不对？有家务要做，有功课要做，有公司的事情要处理，要回复等等。然后也有很多的人需要我们关心，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关心我们的配偶他们的心情，我们要关心现在跟我们讲话的人他们的反应，好像很多的东西。然后又不但是我们外面的，外面很多的资讯，很多的人，很多的事要做要关注，我们里面也有很多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关心，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追求。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来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不好像很多时候无奈的，我们就对上帝失去了一个那个意识。所以当很多的需求啊，很多的情报围绕我们的时候，顿时之间 我们突然就觉得，哎呀，上帝的事情好像很遥远，什么天国，什么上帝，什么属灵，这些好像突然间不是很贴切，不是很实在，不是很重要。因为真的重要，真的棘手，真的紧急的是我们眼前的人跟事。所以，但是我们虽然是在这样一个现况里面，我们还是要问，我们的基督信仰讲来讲去是讲什么的？如果我问各位今天一句话叫你总结，我们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基督信仰是什么来的？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我们认识主，我们跟从主，所以跟从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信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们认为是什么？基督信仰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其实马丁路德他曾经就有这样的总结，基督信仰的精义是什么？就是要信徒将我们全部的生命活在上帝面前。如果你不知道信仰生活是什么，我们记得这一句话， 基督信仰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我们要懂得怎样在上帝面前活。所以马丁路德他用拉丁文 coram Deo，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活在神的面前， in the face of Go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神活在神的同在面前。所以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讲来讲去，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是活着的，神是真实的，那很自然的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里面，我们是要活在神他的同在中。这个神不是很远的，他是就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旁边。然后这个神是有权柄的，我们是活在神的权柄下，也就是说我们是要顺服上帝，然后一切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总义，那如果一个信徒他今天生活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生命分隔化，哦，我来教会的时候我是面对神来唱诗歌，面对神来读经，哦，我离开教会我是面对我的配偶他的脸色来活，我是面对我的孩子他今天心情好不好，然后我是面对我的老板他今天喜不喜悦我，面对他们来活的时候呢，像这个信徒他的这个信仰可能就出现了一点误解，就是他的生命是有点分隔化的。来教会，哦，面对神，因为教会的主人好像是神，然后去到公司好像公司的主人是老板，然后来到家中，可能家中有些丈夫说我的家中老婆最大啊，所以就面对那个人。所以上帝呢，他其实在带领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好像把这个属灵的跟属世的分得太细。因为上帝其实他的强调是什么？他的强调是他要信从他的人恢复一个一致性 consistency。 所以一致性的就是什么？在人前人后一样，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一样，你在做属灵的侍奉的时候你一样认真，但是我们在做世界的一些责任，我们做世界的老师，做世界的家长，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做一个员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世界的神给我们的义务的时候，神要我们一样，一样什么？一样都是为神而做，为神的荣耀而活。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一致啊？因为神自己是一致的。他在教会我们唱诗唱得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彼此拥抱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但是当我们拜一到拜六的时候，我们在家庭现场，我们跟非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们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滑手机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时候，神那个时候也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是很强调一个真的认识真理的人，他的生命会慢慢慢慢变得一致。所以一致跟正直是有关系的， consistency and integrity。 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说我是正直的面对神，我是在神面前尽量诚实无过，那他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一致性的那个写照。其实各位，如果你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什么叫做信徒？当然信徒也是有我们软弱我们会犯罪的时刻，但是真正的信徒你会发现有一个迹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很奇妙的，我们的良心哦，跟世界的人良心有一点不一样。你会发现真正信主的人，我们的良心是什么？已经被神的话抓住了，我们的良心是被神的话占据了。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承认这个是神的话，我们认定这个是真理的时候，很奇妙，从你听到神的话的那一天开始，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 不管你的能力到哪里，你已经知道这个是神的真理，这个是神大而可畏的事实的时候，很奇妙，我们的良心就被动到了。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按着，或者说我们不按着神的话而活的时候，很奇怪的，神的儿女呢，我们就会开始不舒服了，我们的良心就会不好受了。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会愿意追求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也就是一致的，人家看得到看不到，我们还是敬畏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上帝呢，他曾经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过这么一句话，所以这既然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所有属信心的人，这句话也是要给我们的。所以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什么，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上帝告诉这个亚伯拉罕，所以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你要在谁面前行事，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所以亚伯拉罕他看到，他天天接触很多事情，他接触到他的太太，他接触到他的孩子，他接触到，当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他接触到 他的仆人，他的很多很多的产业，他的羊啊牛啊要照顾啊，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在神面前行事为人，然后你要做完全人。所以换句话说，所有信心的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后嗣，所有属信心的家庭的人，我们要操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操练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刚才说的，神的面跟神的同在是一样， face and presence。因为我们是不能看到神的面孔，我们现在所以可以用眼睛看到神的面孔，所以活在神的面就代表活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上帝呢，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就算不要活在他面前也没有办法。所以真正有智慧的蒙恩的人，是懂得愿意开始祷告，从今天开始我要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诗篇139篇，那你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逃离上帝。所以诗篇139，我们一起看这里，耶和华，这里诗人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所以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在远远他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的。然后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所以很多人，他们每次人只能看到人外在的我们所做的，但是神是知道我们的意念，知道我们里面。那么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然后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然后第七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知道我们犯罪啊，知道我们亏欠了神，我们很想逃离上帝，上帝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的阴暗面，不要看到我的那些邪念啊，不要看到我犯罪的时候。但是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所以前面我不知道你们每次听这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们感触是怎样？不管是觉得很恐怖还是觉得很安慰，其实是从恐怖到安慰，就是前面好像真的是神无法，我们无法逃离神，但是结论是什么？神在的地方，那里有他的手扶持我们，神在的地方，那里有安慰，那里有福乐。所以其实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活在神面前，就是活在谁面前？就是活在人面前。所以你们知道人性有一个很强烈的地方是什么？人很厉害做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从小孩子开始他们就知道了，人很厉害做的一个东西是比较。从小就知道，所以有些小孩子他们的弟弟妹妹刚刚生出来，哇，他们很嫉妒，一直比较父母关注他还是关注我比较多。我的那个侄儿是不让我的妹妹抱我的子女的，一抱他就要打那个子女，因为他是看到，为什么不一样，有一个比较就出现了。所以人不活在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比较的结果呢，当我们认为我们比别人强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容易骄傲。但是有些人他就算他不骄傲，他 有些人他其实不错啊，他比较，但是他可以保持自己，让自己不骄傲。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比较，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就算不骄傲，我们会陷入一种，哎呀，我不用再成长了，我不用再进步了，反正我跟别人比起来，我已经更上一层楼，比他们厉害了，所以呢，我不用再追求完美，追求成长。然后当然反方面，当我们看到我们比别人差的时候，如果用正面的想，当我们看到我们比别人差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进步啊，我要赶上他们啊，他们这样有上进心，我也要一样有上进心，我他们赚这样多钱，我也要赚一样多钱，那个是正面的。当然有时候负面的，我们看到我们比别人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自卑。但是所以人很多，所以很多种情形，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人哦，有时候我们很殷勤在服侍侍奉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旁边的人懒懒散散，我们突然间就会停下来想一下，为什么别人都漠不关心，别人都不认真，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啊？马上就来了，别人不管我也不管，别人随便我也随便。但是很奇怪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自己会这样，我看到旁边的人懒懒散散，我也觉得哎呀，这样我也不要管了。突然间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哇，他很殷勤，他任劳任怨，那个时候我同样我又突然间觉得很受控告，哇，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努力，他又什么都做，那我在这边虽然也不是很有空，但是我也应该做更多。所以人总是变来变去，然后有时候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大家有苦难的时候，然后你看看旁边的人，诶，另外一个也生病的人，另外一个也单身的人，诶，他们有苦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自哀自怜。然后我们看到旁边的人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诶，别人有苦难，他们自哀自怜，那我现在可怜自己也是应该的，也是没有错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很奇怪，突然间我们又在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旁边有另外一个比我们更惨的，更糟糕的，他们的情况更困难的，诶，但是他们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喜乐。哇，那个时候我们突然间很排泄，我们又很羞愧，我们又因为我们的自哀自怜怨声载道，我们就在那边很羞愧，上帝，为什么我这个样子，别人比我惨他都可以感恩，然后我在这边就一直埋怨。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从人这种种的很多的比较，很多的反应，我们会知道，其实人如果活在人面前，我们一定不能坚定的，我们一定会变来变去，我们一定不能一致的。今天我们想要爱主，因为旁边的人都爱主，哇，旁边的人都殷勤侍奉，我也要殷勤侍奉，我也要爱主。今天我读经，因为旁边很多人读经啊，我也要读经。然后有一天旁边人讲，你神经啊，你还读经啊，读经有什么用，现在要读更有贴切的。然后你开始就会觉得，对哦，圣经已经过时了啊，其实还有更有智慧的东西可以参考。所以人一面对人而活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不太是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呢，上帝也用人的一些好的方面，人的一些坏的方面来教导我们，激励我们，或是责备我们。上帝也是用人，有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上帝用一些人的好例子来激励我们也追求完美，有时候上帝用人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他们犯罪啊，他们遭受审判啊，也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当然神有时候也用人来给我们一些榜样，给我们一些提醒，但是呢，上帝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我们活在神面前，而不是活在人面前。因为只有当我们活在这个完全的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追求完全，我们才能够被带到更完美的那个境界，那个地步。所以其实我们想想，真的我们活在人面前其实还不太难，因为如果我们要假冒为善，我们在人面前想装一下，其实还装得下去。因为我们就算是跟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他也不是24小时黏着你，他不知道你。其实有时候我就跟我的先生讲，因为我们很，他睡觉的时间跟我睡觉的时间差很远，所以我就讲，你怎么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你没有管我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人面前啊，我们有时候要装啊，要什么还装得下去。但是呢，真的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你知道神无时无刻每一分钟神都在，怎么逃啊？像那个诗人说的，诗篇139篇说的，我往哪里去可以躲避你，我要怎样向你隐藏。所以上帝的心意呢， 是要我们真的时时祷告，时时记得我们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需要的医治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坦白讲，我们已经信主的，已经信主跟从主到一个地步的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得神的称许而不是得人的称许。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在这样活着的时候啊，你会突然间发现，诶，原来我以为得医治了，我以为我通过了，我是求神的称许不是人的称许，突然间有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诶，原来我还没有完全得医治。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好像已经祷告到了，我们做事情呢，我们是为了神而做，所以我们不求人回报。但是有时候很奇怪，我们知道我们跟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些有时候人不但没有感谢你，不用紧，没有感谢不用紧，他还要求你，好像我们欠他的一样。然后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被影响的时候，突然间你又在想，诶，我不是为神而做的吗？为什么人家不领情的时候我这样受影响？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已经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说啊，上帝，我们是面对你而做，我们行善，不要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我们在暗中行善。突然间有一天，我们在暗中行善，我们已经过关了，这是我的人生宗旨。耶稣叫我们要暗中行善，我们是给神看，不是给人看。突然间有一天，有人开始就控告我们了，因为人看不到我们暗中行的善了，人看不到我们暗中做的好事，人开始就来控告你了。诶，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个？诶，为什么你没有关心那个？哇，突然间我们又很受刺激，很想为自己辩护，很想告诉人，你不知道我做的好事有多少，你只是没有看到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通过了，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神知道就好。但是很奇怪，有东西会刺激我们，撒旦魔鬼会又来挑战我们，叫我们发现，哎呀，还是要跟人家，还是要让人知道，神知道而已不够。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在跟从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求神帮助我们恢复真正只讨他喜悦，胜于讨人喜悦的那个心。那当我们讲到我们要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啊，我们活在上帝面前，这个神他是怎样的神？其实神的面，神的同在是又危险又需要的。所以这个是当你要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面他的性质，他的特质是什么。神的同在，为什么我说神的同在是危险的？很简单来说，神的同在是危险，因为神是完完全全圣洁公义的。所以前不久我们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牧师在讲这个圣洁的主题信息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故事，对不对？那个乌撒他用他的手动了那个约柜，当场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在神面前他没有敬畏神，所以马上他就倒闭死掉了。所以神的那个同在，神的那个面可不可怕？不，可怕这个字有点难听，所以圣经用大而可畏。大而可畏英文翻译一点那个怕的味道都没有， Great and awesome。 所以上帝是大而可畏，他是配得我们敬拜，但是也配得我们敬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那个启应经文，我们也读到神的同在怎样的有一个威力啊。所以我们都读到，当上帝在西乃山跟他的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哇，那个西乃山会冒烟，然后呢片山大大的震动，然后以色列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跟那个摩西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不要跟神讲话。其实我们现在的祷告跟他们是倒反了，现在很多人他们等候神，他们祷告就是上帝来跟我们说话，向我们显面，梦中向我们显现。现在的信徒，近代的信徒，他们都是上帝你来找我们，你来让我们看到你的面。当然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当然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面，这个是一个安慰，这个是一个能力。但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反应，不得不让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神的面，神的同在是真的我们不能轻慢的。所以以色列跟摩西说，摩西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了，你不要叫我们跟上帝直接说话，恐怕我们会死掉。 因为上帝他太那个，他太让人那个有他会带来人的那个恐惧战惊，所以那个是旧约。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的时候，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就是很立即的，很马上的，他们就倒闭了。所以上帝有时候有一个强调，就是这个上帝是完全圣洁公义的，我们在他面前不能开玩笑。当然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跟天父我们有个关系，但是他是我们要认真看待的，他的话、他的应许甚至他的审判是我们不能轻慢轻看的。那你现在你问，那上帝几时是危险的？上帝不是每次都危险的，有时候我们可以抱神，有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很享受那个亲密。那上帝几时是最危险的？上帝是不是每次都很危险？上帝几时危险？大家有没有问过？如果我不讲这个上帝几时危险，大家都很怕上帝。所以上帝呢，是当一个人执意要犯罪，然后不愿意悔改，也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很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特别要小心。所以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其实大概都知道，当我们有点离开神、远离神，我们有点背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属灵的良心或者是圣灵他会指教我们，所以我们会有点惧怕，我们会有点心里有数，这个上帝其实要管教我们。其实有时候管教没有来，管教还没有来，当一个人执意犯罪的时候，那个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试探神，他一次两次给我们机会了，我们一次两次轻慢他了，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不慎重了，一次两次三次十次甚至十年，上帝通融我们了。但是圣经还是告诉我们，不可试探你的神。 okay, 那我们现在讲到神这么危险，那你们还要神，你们还要神的同在吗？你们还要看到神的面吗？如果神是这么危险的，那我们还要不要神的同在？你们认为呢？我跟你讲，神是真的很危险的，神是真的不能，有时候他有时候他是马上管教，有时候是十年后才管教，但是神是真的是有他的威严的，那大家还要他的同在吗？我们还是需要。因为呢，我们人的被造就是我们不能，我们离了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一个人呢，他可以很成功，他可以住豪宅，开豪华的汽车，他有幸福的家庭，他事业成功，但是如果他享受不到上帝的同在，那一切都是虚空的，一切最终不能满足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第33章那里哦，上帝跟他的子民说，因为他的在出埃及记33章那个背景就是那个32章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造了金牛犊，哇，所以上帝很生气嘛。上帝就说，上帝就告诉摩西说，我还是会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以色列所有的仇敌，然后还是把以色列人会带入应许之地，只有一件事，我不会跟你们一起去。所以上帝好像还不错哦，这个以色列人好像背叛他造那个金牛犊，上帝还那么好，说我还是会把以色列你们的仇敌赶走，然后我还是会把你带入应许之地，但是我不会跟你去。所以这里33章第三节这里，上帝说，我会差使者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神又在把他的危险的一面表露出来。那所以哇，所以上帝给了这个 offer， 上帝给了这个提议，好，我带你去你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很好的流奶与蜜之地，只有呢我不跟你去。所以你们听的时候呢，你想给你选的话，你要怎样选？好啊，上帝，你要不要来随便你啦，只要我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就好了，反正最重要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其实有些人，所以你们想想，如果一个人他听到这个 offer， 这个一个提议，他们会觉得怎样？其实上帝的这个 offer， 上帝的这个提议，其实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来到神面前，坦白讲，扪心自问，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其实比较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比较想要的是耶稣，你给我的这个祝福啊，耶稣你给我一个配偶，耶稣你让我事业顺利， 耶稣你保守我的健康，不要得癌症，不要得什么怪怪的症，耶稣你让我可以在这个地上很享受舒服的人生。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坦白说他们是要祝福不要神，尤其神的同在现在听到这么麻烦这么危险，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一个不小心被他击死，还是一个不小心得罪他，他又管教，哎呀，神你的同在太麻烦了，太压力了，太辛苦了。好啊，神，如果你给我这个应许之地，你给我这个好东西我要的，那你要不要离开，你要不要再，随便你啊，你要去远远的，越远越好，不要来吵我。有些人是这样，他们来到教会祷告，他们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心是这样，上帝你给我这个我要的就好，然后过后呢，你不要来嘎教我，我要怎样生活，我要怎样计划，我要怎样用我的钱，我要怎样花我的时间，我要跟谁在一起啊？你不要管这样多，很烦啊。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个上帝现在刚好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人呢，我们要查验我们的心，我们是要神给的东西呢，还是我们关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关注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但是所以我们不要被骗。很多人以为，如果我们这人生，我们有幸福的家庭，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人生就满足了。与神的关系好不好不是太重要，但是我们看摩西怎么回答。摩西回答很重要。摩西所以盼望我们的心跟摩西一样，那个才是真信徒，真正懂得真理的人。摩西回答什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个很奇怪，摩西那个时候在哪里？他那个时候还在那个旷野，还在那个不是流奶与蜜之地。他说，哇，我宁愿留在这个地方比较烂一点，但是起码神你与我们同在，好过我去到那边那个应许之地，有蜜有奶，但是没有神。然后第十六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那你问，为什么摩西他一定要神跟他们同去？为什么摩西把上帝看得比流奶与蜜之地，比这个应许之地更重要？各位有没有问过？因为呢，很简单的，这个普通常识会告诉我们，那个以色列民去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还会不会有新的问题啊？还会不会有新的他们需要神的地方？所以摩西特别说嘛，别的国家怎么知道我们是特别的？别的国家怎么知道我们是有那个有靠山的？除非神你跟我们去。所以摩西是知道，你就算神把他带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别的国家可能会攻打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一下子，然后后来又被占领了，有什么用？那么摩西也知道，你去到这个应许之地过后呢，可能也会有天灾，可能人的心很容易又摇动，人又离开去拜偶像等等。所以摩西是知道的，不是那个一个祝福重要，是祝福的源头上帝重要。所以我们那些比较属灵比较不成熟的人，他们会觉得上帝你给我这个东西就好了，我只要这个，然后过后呢不用你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你得到一个你想要的，比如说你得到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下面你要怎么养育，你要怎么帮助他，你要怎么让他不被世界影响，这全部都是需要神下面一步一步继续的带领。所以真正能够有像摩西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心肠，一个眼光的人，他们真的是蒙恩的人。所以虽然呢，神带有一些危险，因为我刚才说的，神是真的大而可畏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怎样，我们人的被造，神造我们人的原理是我们不能离开神的，因为我们离开神，我们是脆弱的，邪灵会攻击我们，世界会吞吃我们，我们自己的欲望会叫我们跌倒。所以人的被造是真的需要神。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我们活在神面前是什么意思？今天是这个第四点，是最长的，也是今天的那个重点。那我前面一直讲，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是活在神面前。然后但是神的面前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又是危险，但是又是必要的。那现在我们一起思想，那我们真的要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要活在神面前的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懂得活在神面前，我们一定要先对神的意识被唤醒嘛。你都不知道神在那边，怎么活在他面前？所以当然这个呢，就是人一定要先重生，因为还没有重生的人，我们在灵里死的状态，我们灵里死的状态是看不见神，听不见神，更不用说怎么面对神而活。所以当然那个是重生，这个是最简单，第一个条件一定要重生。但是对我们已经重生的信徒来说呢，我们一定要祷告，从第一天。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说我们最好是早上一起来就祷告，因为新的一天开始，我们清醒的时候最蒙恩的就是我们是因着对神有意识而清醒的开始我们每一天。所以我们很重要祷告，就是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不用祷告太复杂，有时候你就单单祷告一个很简单的，上帝啊，你让我意识到确认到你的同在。这个祷告你通了之后呢，很奇妙，下面你自然知道要怎么反应了。如果神同在，我为什么担心？如果神同在，我为什么犯罪？如果神同在，我为什么跟人家比较？很奇妙的，有时候 你这个第一个祷告题目你过关了，神是同在的，神是在我身边的，那你很多的无谓的一些捆绑，还有一些惧怕，还有一些甚至罪，都会慢慢你知道会放下来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呢，真的是祷告神让我们能够有心默想他的话，与他交通。像刚才诗人139篇的诗人说我无论去到哪里神都在，这个意识是最蒙恩的意识。不然的话呢，就算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把它当作透明的，那我们享受不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祝福。 okay, 所以那个是第一点，恢复那个意识。那恢复了意识之后呢，那你问我要怎样对神更有意识，就是我们要追求与神亲近。所以我们知道罪人跟义人有点不一样，罪人呢是想不想亲近神的，罪人是不想亲近神的。因为什么？因为罪人是想躲避神来偏行己路，我要怎样就怎样，神不要来管我。然后罪人要躲避神，因为为什么？因为怕神管教，怕神对付他，因为知道自己亏欠神嘛。所以罪人他的反应 OK, 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一直还是被罪捆绑，一直做罪的奴仆的人是不喜欢靠近神的。但是义人不一样，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义人不一样。义人呢，他是知道我要靠近神，我需要神，所以义人他是想要靠近神，寻求神的面。所以如果呢，我们是真信徒，你会发现，所以我们怎么 check 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 OK 吗？好吗？就是一个义人呢，神的同在不会吓到他，反而会吸引他。所以从这边你就知道了，如果我们的心中注重罪哦，我们自然会有点要躲避神。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向神认罪了，我们已经愿意降服于主的，其实这个时候呢，神反而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就像大卫，刚才我们诗篇还有刚才我们读了大卫他自己说了，他说大卫说什么？我因见你的面，我因见神你的面，我有什么？我就有满足的喜乐。就是还没有看到什么好东西的时候，大卫是整天被追杀的嘛，整天他的命都不知道可以活到几时的，他在被追杀的时候他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大卫说我因看到你的面，我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大卫他喜欢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你们要像大卫这样有能力，这样属灵，这样蒙恩，这样得保守，大卫做了一件事情那我们都可以学习的。他说什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今天问为什么我没有像大卫的平安，我没有像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蒙恩，那你问你每次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是手机吗？还是那个人的脸？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摆着什么，可是我相信比较多是摆着手机。但是如果你手机的圣经是你每次看的，你看手机就是看圣经啊，那你是非常蒙恩的。但是大卫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他说什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动摇。我们人的心灵是骗不过去的，因为神是我们能力守护的那个源头。当我们跟神很靠近很亲密的时候，很奇妙，我们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无论怎样，事情不会吓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动不动也怕，那个动不动也担心，可能是在我们面前的往往不是神，而是其他的东西。所以不动摇，因为他在我面前我不动摇的意思就是，不动摇当然是不害怕，但是不动摇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不被这个试探吸引，我不会因为这个试探跌倒，因为神在我身边，我不动摇。所以我们今天要问，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大卫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感触？原来从他的这个表白啊，我们知道神他就是一切的平安喜乐满足的那个源头。所以这个东西也告诉我们，虽然神是看不见，但是呢，当我们信徒遇见神的面，这个不是抽象的。你怎么知道你真的遇见神的面？这不是你讲讲而已，还是你做一个梦，哦，我梦见耶稣。你怎么知道你遇见上帝的面？你实际会感受到像大卫说的满足的喜乐，你实际会知道你有一个坚定的心，你不动摇，怎样的东西吓唬你但是没有惧怕，怎样的撒旦来试探你没有那个动摇，还是能够拒绝试探。所以我们遇见神的面是有明证的，不只是抽象的一个想法，然后理论上的一个说法而已。实际上你会有得到那个平安，实际上你会有那个能力来叫撒旦退去等等。所以上帝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上帝圣经尤其是诗篇，每次叫人寻求神的面，其实寻求神的面也带有祷告的意思。所以圣经有时候每次讲大卫他寻求神的面，以色列有饥荒的时候，大卫去寻求神的面，什么寻求神的面，就是去祷告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追求亲近神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我们要放进心思的。所以祷告是为了什么？其实祷告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当然想念神，然后再次被神的宝血洗净，然后与神和好，然后神才会向我们显明他的美意，然后我们才知道要在哪里顺服他，然后得着那个眼光来看我们周遭所面对的一切事。所以当我们祷告通的时候啊，你才发现你会得到那个你所需要的智慧跟能力来面对你天天所面对的人事物。所以比如说祷告，我们在亲近神方面成功遇见神的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各方面哪一种情况都会得到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很怕孤单，哎呀，你们不明白我们单身的人，或者是甚至不是单身的人，就是人怕孤单，这个是很实际的情况。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们可能借着祷告，我们实际的面对神的面，我们对神的同在有那个真切的意识的时候，很奇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怪怪，也不会觉得空虚，也不会觉得孤单。或者是我们人很讨厌太忙太压力，所以但是很奇妙，当我们在忙碌的当中，如果我们可以确认到诶，神就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忙碌一起同在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很奇妙的能力来面对这个忙碌这个累。所以我们想到这个亲近神的宝贵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现实的 practice， 我们现实的生活，如果神的同在是这么给力量的，这么有能力的，那你各位想想，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只有一天花几分钟灵修的时间面对神而活，甚至有些基督徒连一天几分钟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都没有，那你想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只有几分钟是面对神读神的话来祷告，然后剩下一整天哦，都是自己来活自己的，那他怎么可能继续有能力，继续有喜乐，继续能够走在正确的蒙恩的道路上？所以难怪有些人呢，他们会说，哎呀，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好像一整天被世界追赶，一整天很多的担心愁烦忧虑，为什么很容易掉入试探，为什么很容易犯罪？这个难怪，其实我们上帝虽然是属灵有超自然的那个恩典，但是我们也讲实在的东西，很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他 他没有花时间面对神、纪念神、思想神的话，这当然难怪他活下去的时候，一整天的时候，他缺乏能力，他成为撒旦很容易掳掠的对象，他成为很容易跌倒的人。所以上帝他的心意，所以我们每次说圣经讲这句话，我们要不住祷告。你们认为不住祷告什么意思？以前听这个不住祷告，你说人家听了很压力啊，我五分钟祷告都已经不懂要祷告什么了，叫我不住祷告，我到底要祷告什么？其实这个不住祷告的意思，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说要不住祷告，那个不是说我们要关在房间然后一直念祷告的那个字句。不住祷告的意思就是上帝是要我们一整天全天候的思想神的应许，思想神的话，然后全天候的留意圣灵现在当下给我的感动是什么，要我顺服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呢，上帝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把属灵的融入日常的普通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是应该融入生活的，然后生活也应该是在一边祷告当中一边进行的。所以这个就是不住祷告的意思。所以你其实有时候这样坦白话， 有人问过我，哎，我一天这么忙哦，我要怎样对神一直有意识啊？你们说我要活在神面前，我要对神有意识，但是我每天有很多的 email 要回复，我很多每天有很多东西要做，孩子吵吵闹闹的，很多东西叫我分心，那我们要怎样一直保持对上帝的那个意识？所以呢，你要怎样保持那个对神的意识啊？就是你让神进入你的生活，让神参与你的每一步。你要煮饭的时候也问神啊，放多少油，放多少盐。然后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你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要问上帝哪一句话可以讲，哪一句话不可以讲，哪一句话讲的就是世界大战了，哪一句话讲的是赢得人心的。所以其实当我们把神放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大小细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很容易对神有意识。你要回复一个 email 的时候，你要跟老板讲一句话的时候，也是好像对神一点意识，上帝我要怎么讲怎么讲老板才不会给我太多工作做，但是又怎么讲老板才不会给我太多太少，怎么平衡？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节里面都有神参与的空间，因为上帝要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所以当一个人他越习惯生活当中融入祷告的时候，你们找习惯是什么意思啊？习惯就是你不用多想。现在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叫基督徒要祷告，他们觉得祷告是一个刻意抽出来的时间做的，所以是一个好像很额外的很刻意的。但是习惯是什么？习惯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多想了， automatic。 那些很厉害玩球的，你不用想，那个球来了 你自动知道习惯哪里哪一个角度打比较可以。所以习惯就是你不用想太多，也不用太费劲，刷牙是很习惯做的，你不用每天早上起来坐在那边想五分钟我要不要刷牙，就是刷牙是每天就是要做的，已经习惯了。你不用在可能你三岁的时候还是要父母催催一下去刷牙去刷牙，到你五岁的没有，可能是六岁七岁的啊，刷牙是一个很习惯的东西了。但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把祷告当作是一个好像很费劲，我要特别在百忙当中已经很没有空了，没有空跟孩子玩了，没有空交报告了，我还要特别来祷告。当然我们如果有集中祷告也是需要的，但是生活一边生活一边祷告呢，这个会增强我们对神的意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所以上帝呢，他，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是我们生命中被分割出来的，神乃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什么叫做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除非我们凡事寻求神，凡事参与神。所以神他要我们亲近他，那是第二。那第三，我们讲到亲近神，活在神面前，一定要讲到的就是这个 意味着我们要敬畏上帝。其实你还没有讲行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还没有讲行动之前呢，是先讲心的。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通常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从他的心里面已经开始看清上帝了。不要讲上帝啊，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以前我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是不听妈妈的话。 因为我觉得不是也没有很不听，我就是说有时候不听。那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他讲的话好像不是很重要啊，他这个懂什么？那所以呢，就有点看清了，所以就不听从了。所以对上帝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因为我们的心里已经开始藐视神了。那个神懂什么？神不懂，我很忙啊，还要每个礼拜去教会啊。神懂什么？不懂我经济有困难，还要我十一奉献？还是有时候我们对神有点那个心态已经不对了，不然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是看不起神，可能我们心中偷偷的觉得神不够好，神不够好，所以呢我们觉得神不够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相信他能够满足我们，我们就不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然后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就会去找别的东西，我们就会找别的东西，什么更好玩的乐趣，什么更精彩的人生，什么更好的解决法，世界什么更好的那些妙法，或者是我们就会找那些更容易让我们得到满足感的东西，然后这样的结果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选错做错，然后进到一些愚昧的行为，甚至犯罪。所以相反的，当一个人他认定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但是这个大而可畏的神他也是爱人的，他也是体恤人的，他也是能够帮助人的。当一个人他明白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他自然他就会活在神面前，然后行神所喜悦，远离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有一种惧怕，有一种畏惧是好的。比如说如果现在下雨天，我们走在路上我们怕滑倒，然后我们就更小心走路，以致我们不跌倒。其实这样的一个惧怕，这样一个畏惧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性很明白，我们知道邪灵一直在围绕我们，邪灵等着机会吞吃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有很多漏洞，很多的余地给魔鬼撒旦留。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我们很容易放纵，很容易犯罪的话，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因为敬畏神，我们小心一点，我们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们让自己多被神的话语保护，这样的一种畏惧其实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有益的。所以活在神面前免不了要恢复一个敬畏上帝的心。那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下一个就是你敬畏神的反应就是什么，我们一定会远离罪，一定会对付自己的罪。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对神的同在越有意识的人，他自然的反应就是他对罪会越敏感越谨慎，因为他知道犯罪的时候会叫圣灵担忧，他也知道犯罪会惹神的气。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啊，如果罪是那么吸引人，其实坦白讲我们有时候不能骗自己啊，有些罪是很吸引人的，我们很喜欢那个罪，我们知道不对但是我们很喜欢。那你问自己，罪是那么吸引人，那这么吸引人，我们这么吸引人的罪我们怎么放掉，我们怎么不去犯这个罪？你们认为呢，这个罪这么好玩，这么吸引人，这么好，怎么拒绝，怎么避免犯罪？那我问你们，你们谁这里不喜欢钱？钱都很好，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有一笔钱放在这边，很多很多钱放在这边，然后这里没有人，你们会不会拿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拿，但是面对神的人就不会拿，没有面对忘记神在的就，但是这边有一笔钱没有人在，但是有十个 CCTV 在，谁会拿你们可能会 check 有没有坏啊，还是有没有开店。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罪很吸引人，我们也很无法自拔，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罪的后果比罪的享乐更大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会想多一下，我到底还要不要。其实我们看新加坡是这个法治社会，我们每次讲新加坡那么安全，我不知道是新加坡安全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人比较不是罪人，还是因为我们这里的那个法律啊，那个 law 啊，那个 CCTV 比较多，就所以每个看着，所以人家要做什么都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问要确认，我们付得起得罪神的那个代价吗？有时候我们一想到我们的罪哦， 会被发现的。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罪不会被发现，我们比较随便，哎呀随便啊，反正没有人懂。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罪是会被发现的，全部人不知道，那个审判的神，那个公义的神，他知道这个东西会叫我们警醒一下的。所以有时候神不得不把他的公义的一面，严肃的一面表达出来。所以刚才那个我们读的诗人，他是很有，他是 很明白真理的，他知道他躲不了神，他往哪里去，他去上天，他去阴间，神都在。所以呢，我们虽然是不大喜欢讲到神的严肃还有神的审判，这里谁很喜欢听到神的严肃？我其实不要讲你们不喜欢听神的严肃神的审判，连我们讲到的人，坦白讲啊，我不大喜欢讲神的审判，我喜欢讲神的爱，因为讲神的爱每个人喜欢听嘛。我讲到神会审判，神有公义，神会管教，哇，每个人听了都可能一只耳朵可能也想关掉了。所以连我讲到的，我也比较喜欢讲神的爱神的恩典，那比较容易讲嘛，人喜欢听。但是虽然我们不是太喜欢神的严肃跟神的那个审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很有效帮助固执，而且我特别强调固执，我们罪人是很固执的，我们明知道不好，我们偏偏要去玩火，我们偏偏要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一个很好能够帮助固执的人，固执的罪人远离罪的方法呢，就是叫人一直思想审判的可怕，神的那个审判的那个真实。所以不但是在旧约，有些人讲哎呀，神的审判只是在旧约，新约没有怎么讲审判，谁说的？其实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上帝都一直用他的审判来提醒罪人不要犯罪。所以耶稣讲过，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有些人说旧约的神很残酷，耶稣是慈爱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讲过一句话，不懂你们还记得吗？耶稣说，你们谁当中有人有一只手犯罪，把它砍下来，宁可你缺了一只手上天堂，好过你全身下地狱。哇，他的意思就是你再不醒过来，你整个人就要去地狱了，不但是手，脚也是，眼睛也是。然后神也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罪 是会叫神他转他的面，他不看我们，掩面不看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个旧约一个新约的经文，以赛亚书59:2，这里很清楚的，什么东西会叫我们与神的隔绝？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所以我们不要有时候哀哼，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啊！啊，上帝你离我很远啊！你只管别人不管我。其实我们要省察，因为这里说你的罪孽，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是要活在神的面，但是神有时候看到我们一直固执的时候，神掩面，神不听我们。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1，这里也是讲到人的刑罚，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从这两个经文你没有发现一个东西，神给人最大的刑罚，最可怕的刑罚，还不是我们很怕的天灾人祸什么大病。我们有时候最怕的是像抖龙抖龙，让我不要有 cancer， 不要有什么大病，不要有什么天灾人祸，我们很怕这个。但是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其实人上帝给人最可怕的刑罚是什么？是他抽离他的面，他不与人同在，然后他不看人的时候，那个是最可怕的。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人生早上的聚会也说我们人生充满了试炼苦难，但是你想想看，在一个苦难挣扎当中，我们这里当中有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人生的苦难，可能是婚姻的挣扎痛苦，可能是疾病的折磨，可能是经济的挣扎等等。但是各位想过，在那些的苦难当中，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很奇妙，你不知道哪里来的能力。你面对疾病的时候，你面对孤单的时候，你面对这个 世上有一些无可奈何的问题的时候，很奇妙的一股能力支撑你。因为什么？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你们可以想象吗？如果有一天神说我掩面不看你，我不管你了，你有钱你自己去被你的钱满足吧，你要怎样就怎样吧。如果有一天神掩面不看我们了， 那个是何等可怕又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所以上帝呢，当然我讲到这个我们要因为想到神他的可畏，然后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也不想大家只有记得啊，今天聚会过后慧君传道只有讲神是可怕的神，但是不是，当然我也不想大家只有想到神是可怕的，我宁可大家想神的同在真的是一种保护。其实有时候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发现有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CCTV 啊，那个 CCTV 其实是一种保护来的，要不是有这个 CCTV， 可能我们很多人一刹那做傻事，去 short leave 去偷东西，还是一刹那做什么傻事过后后悔，因为面对那个刑罚。所以有时候某个程度来看，这个 CCTV 是帮助我们不做傻事，不做我们过后会后悔的事。所以神的同在，我不想大家看成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哎呦，这个神的这个因为有时候有 CCTV 在哦，你们家里谁放 CCTV 放照顾孩子？这个是保护你的孩子吗？那个不会有人虐待那个孩子还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更想看的，神的同在不是在监视我们，是在保护我们。当我们要跌倒的时候，想到神的同在，我们悬崖勒马，不要去跌倒，不要去做傻事。所以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神面前，你就发现我们很容易就被罪恶掳去。但是你会发现一个时常纪念神的面的人，很奇妙的，他还没有犯罪之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一定有。我们常常想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呢，我们有那个罪的意念开始，那个我们的良心就被刺到了，因为我们想到神，哎，神在同在，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罪念？所以很奇妙，当我们思想神的同在的时候，很容易就比较容易把那个有罪的念头打消，因为我们想到神。所以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换句话说，他的人生会不会有挣扎？一定有挣扎的，因为罪藏在我们面前，但是圣灵也住在我们心中，神也时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良心会，所以圣灵会跟我们的情欲一直相争。所以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一定要预备心，我们会有挣扎，我们会有一些的不舒服的地方，但是这个不舒服会帮助我们努力讨神喜悦，活得讨神喜悦。然后第五，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不但是远离罪，这个只是half the equation， 这个只是一部分。我们远离罪了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坐在那边不犯罪，然后坐在那边。所以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远离罪，我们一定会竭力成就神的使命。所以我们讲到远离罪就是让我们没有残累嘛。所以各位，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当耶稣他呼召门徒，他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吩咐，他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呼召门徒是要叫门徒成就他的使命，但是耶稣把使命给门徒的时候呢，他也同时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吩咐，就是什么？你们要常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这个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经文。所以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所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所以这里讲到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门徒跟他同在，因为只有当我们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做神要我们做的。不然的话，传福音这么辛苦，吃力不讨好，我们要跟人家讲好消息，人家 不欢迎，那这么难做的东西，除非我们一直在神的同在当中，不然我们做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说，神跟我们同在不是没有理由的，神跟我们同在是要我们行出他的使命。所以当人一想到神的同在啊，你就会想到神的因素，而不是一直看人的条件。所以无论一个情况多困难，多有挑战性，当我们想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马上会想到的是不是我自己可以做什么，而是神可以做什么其实 有时候我每次讲道的时候，我在想，上帝，我这个一个姐妹可以讲什么道？其实，但是当想到上帝与我同在的时候，突然间就得到一个能力。有时候讲道人也是排谁嘛，自己的生命又不是天使，又不是很无瑕疵，那怎么讲出这么上帝属灵圣洁的话？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啊，怎么可能？但是当你看到神同在的时候，那上帝你就会想到神他自己可以做什么，神的话自己怎么有能力，而不是想到我有什么口才，我有什么行为，我有什么好榜样。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当你们要为神而活的时候，只有当你一直想到神，你才能够有勇气做神要你做的。所以当你肯定你现在在的现场，你现在坐的地方，你现在说的话做的事，跟人跟谁在一起，如果你肯定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时候，你自然有能力在你所在的现场发挥神的美意。那我们讲到我们活出神的使命啊，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在人面前有好见证啊。我讲到这个时候大家又想啊，你不是说不要活在人面前，活在神面前就好？所以这里我一定要澄清啊，不然每个人回家就想，哎，我不管人了，我只有活在神面前。你们人要跌倒是你们的事啊，你们人是你们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说我们要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神有没有与人同在？神也与人同在，神他的心意也是要我们爱神爱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追求活在神面前，这个不代表哦，我们就不用爱人，不用造就人，这个不代表这个。因为坦白说，当你思想到神，当你对神有意识的时候，你一定会马上意识到神他爱谁。神爱人嘛，神爱人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管人的感受，然后伤害人，然后不管自己做什么东西会叫人家跌倒？没有，一定会考虑我们所做所说所行的有没有叫人靠近福音，还是会叫人跌倒。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我们那个区别在哪里？一个只有关注活在人面前的人哦，哎，我这个想，一个只有关注活在人面前的人，他未必会想到神，他就想到人啊，很多东西。但是呢，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一定会想到人，因为神爱人。你大家听得懂这个那个不同吗？所以我不是说哦，你只有活在神面前就不管人，因为重点是哪一个先？我们是先以人来活，还是先以神来活？如果我们是先以人来活，我们是先面对人为主哦来活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不会去想神的，把神放在一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面对神而活，我们一定会纪念神他的宝血所救赎的人。所以大家明白哦，所以不要误解神的话的应用。所以神的使命是绝对要我们赢得人，祝福人，把人带到神面前。然后最后，这个是最后一点了。最后呢，当我们在神面前很忠心的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神一定安慰他的，神一定给他按时的力量，按时的安慰，按时的喜乐。所以人是无论怎样，我们在地上都是有苦难的，我们在地上都是有挑战的。但是很奇妙，当我们看到神的笑脸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强一点点。所以好像保罗他每次有分享啊，他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被拒绝，然后呢耶稣亲自跟他说，有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因为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然后保罗初次申诉的时候，他也说，每个人都离开我，只有上帝站在我旁边，他帮助我。所以在这一切的情况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保罗他是常活在神面前，他在需要的时候他一定得到神的安慰。相反的，你如果看不到神的话，你就很容易惧怕，因为得不到神的确据，得不到神的保守。所以刚才我讲了，我们刚才读那个诗篇139篇嘛，诗人前面是说，上帝啊，我到底要去哪里才可以躲避你的面？我坐下，我躺卧，我行走，你都在那里。但是呢，他的结尾是我们要抓住的，他的结尾是一个蒙恩的应许，一个 很完美的结尾，就是那个诗人的结论是，我躲不了上帝，但是上帝感谢你，因为我躲不到你，所以你的右手一直扶持我，那边你一直引导我。所以结论是什么？神的同在到最后是恩典来的，是一个福分来的。所以我今天结束的时候，大家自己在神面前自己问了，我们是比较活在神面前的人呢，还是比较活在人面前的人？神的同在对不顺服他的人是危险的，但是对敬畏神的人，对要寻求神的面的人，神的同在是什么？神的同在是安慰，是力量，是智慧。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常常活在神面前，以致我们能够很容易的从神得到智慧，得到像大卫说的满足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上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珍惜你的同在，也让我们对你的同在恢复一个意识，也恢复一个敬畏。因为上帝，事实是无论我们意识到意识不到，你都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越早发现你的同在，越早活在你面前，我们是越有恩典，越蒙福的。所以上帝，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个信仰生活不是虚的，而是实的，是真真切切在神你面前愿意做完全人，像你吩咐亚伯拉罕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就算有这样的心，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一直拉扯我们。那我们求上帝你给我们能力，叫我们每次看到你的面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跟随你的力量。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